但是你要注意，我霍布斯这个功利主义，他不是一个黑暗的人性观，他其实是一个创新。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社会是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将它组成才成为国家的。国家是 artificial， 它是人工的，它不是自然的，没有一种自然的国家。因此呢，他就讲到古希腊，消化到一个地步，杀鸡就等同杀父。他说这个错的，罪和恶当然有这个所谓阶别的分别了。因此呢，霍布斯他虽然不是清教徒，但是他分享了当时候英伦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他的人性论是符合于加尔文五点的第一点，但这个不是指到人在堕落之后，这个第一点呢，它不是指到人堕落之后没有神的形象，也不是指到人坏到极点不能为善，当时候的英国哲学家密尔顿、霍布斯、亚当·史密，他们都接纳一种很好的人性观，今天杨牧师也说过，性本善、性本恶都是，以偏概全的。那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区分神学的人论，但是有很多人看清教徒的著作都觉得他们的人性论如果要高度的简化，可以说他们不是相信人性本善，也不是说人性本恶，他们是说性可变、性可塑造。因此呢，失乐园就好像将到但丁的神曲加以清教徒化，他讲到人的灵魂经过地狱炼狱结果到天堂的一个灵修的，提升的过程。而霍布斯是指到了野蛮的野兽可以被纯化，结果呢，野蛮的人好像鲁滨孙一样，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文明的人。整个国家的组成呢，就是一个文明化、一个开明化、一个道德化的过程。因此呢，他们所讲的是绝对合乎著名的奥古斯丁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人在伊甸园是可以不犯罪，我们失落之后是不能不犯罪，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并且还加上圣灵的附助，所以我们高级过亚当，最后在天堂呢就不能犯罪，但还是有能的。那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要以后再来。好，第六点，我想到了可以将霍布斯跟所谓资本主义之父亚当·史密来做个比对，你们都知道中国的领导人经常推荐普罗大众来看书，我昨天才知道普罗大众原来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字，所以也很好啊。所以其中的就是温家宝总理特别推荐亚当·史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说我们现在要有一种带有温情的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也是的。亚当·史密他写了《道德情操论》，再写《国富论》，而他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了，我们的社会也好，经济也好，并不是因为菜市场的肉贩啊、酿酒者、面包师有慈善，我们才能够有我们的晚餐呢，那是因为他们有自立的思想。那这种带有英格兰的、苏格兰的英文呢，一定要读出来啊，因为这很有味道啊。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那这个有音乐感的哈。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s. 但是亚当·史密最精彩的地方呢，他研究的是叫做人类的同情心。他指出呢，人越能够自立，就越有同情心。自立不同自私，自私的人呢，可能是单顾自己。但是可能连自私的人呢，他都会有利他的行为的，因为绝对有可能当他做利他行为，譬如捐钱给旁边的那个庙宇的时候，结果他们将他的名字大大的挂在墙壁上，结果他更加能够满足他的自私的虚荣心。总之亚当·史密指出了，不管是自私还是自利，他们同时都可以利他的。 但是呢，只有自利的人呢，就是这帮在菜市场的人，因为他们要赚钱嘛，结果他们可以产生呢更大的利益，从此资本主义就诞生了。因此他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是思维的方式的，因为这个 说来又话长了哈，其实韦伯啊，包括我们中国很多历史学家都发现了，宋元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中世纪的财富是惊人的，很可能是超过现代的，欧洲也是一样，因此中世纪的资本主义是绝对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前的资本主义他们可以累积资本财富，但它没有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特点。现代的资本主义呢，固然是可以累积财富，但是他们是为财富而财富，并且它整个产生财富的动机呢，是跟中世纪不同。中世纪可能是为了光宗耀祖，可能是为了讨好神明，甚至呢，好像清教徒一样，韦伯他错解了哈，所以这个肯定王牧师会喜欢的哈，因为我说韦伯是错的哈，就是他说是清教徒为了获得他得救的确据。但不管怎么样，现代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动机的经济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永恒的无限的追求，而这个在以前没有，特别在西方，因为在西方来讲，中世纪的无限是天堂，但是在现代的西方呢，这种的无限的观念是资本主义，所以是一个典范的转移，而不是说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有钱，以前没有企业家，现在有企业家，以前的人不懂创业。你看你这样讲啊，所有浙江的人气死了。人类带着罪过的自利行为，在亚当·史密的手中变成经济的动力。同样，人类自私的求存的态度，就是不要得罪人，人与人之间保持功利的关系，竟然在霍布斯的思想当中成为人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元素。这个就是他的论述。跟着最后，我要很快的讲这个吵架的问题。因为改革中里面的人喜欢神学的，叫做神学狂热者，很喜欢这个巴特啊。那巴特就曾经跟另外一个神学家吵过架，就是布鲁内尔。在1934年5月，布鲁内尔写了一本小书，很小的，只有44页，叫《自然与恩典》。跟着1934年5月29到31号。就发表了巴门宣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德国的抗争是吗？对呀，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啊，他们发表巴门宣言，抗议纳粹的暴政。但是这个巴门宣言如果要讲呢，又是一篇长篇大论了，因为到底他是抗议希特勒，他是抗议纳粹党，他是抗议德国的军国主义，并且呢，起码明确的。他没有谴责德国的扩张，他没有。因此到底巴门宣言抗议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总之当 你就看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巴特就成为红人了。跟着9月，他跟兄弟去游意大利，在罗马住在一个看着圣彼得大教堂的酒店房间里面。当时布鲁内尔就很担心，他说为什么他不回应我的小册子？他当然不回应了，他在处理巴门宣言这么红的事情，他为什么处理你？好了，到了10月，巴特和布鲁内尔做多次通信了，但是巴特在罗马看作圣彼得堡，他就写了那一个著名的书，书名叫做《补》，对艾布尔布鲁内尔的回答。这本书就震动了神学界，从此呢，自然神学就被打进地狱。那巴特其实在之前已经跟他通信了哈，他说呢，我们的联谊从今天开始中断，但是我没有办法查他的德语，我相信他的德语不是用友谊这个字，他是指到 fellowship， 他是说我们的神学上的联盟从此中断。因为在1年之后，我们找到一张照片，是巴特跟布鲁内尔一起去骑马郊游， 所以神学家的吵架，你们不要以为真是吵架，他们可能晚上还是会一起吃火锅的。啊，好了，1966年，布鲁内尔在巴黎过生啊，我曾经去过巴特的旧房子啊，他的研究中心的主任还告诉我这件事啊，巴特没有办法去看病了，他就写了一封短信啊，他说告诉我的好弟兄，他仍然活着，而这个是可能的，我会将他的生命交予给上帝，并且告诉他在人生当中没有不了，全部在上帝面前都是是了，他就送他去天堂啊，但是巴特好像其实没有原谅布鲁内尔，他们的晚年相较是相当淡薄的。跟着过了2年，巴特也过生了。